上一个周啊，周牧师和我交通话帮助我，就是说以赛亚书第九章，应该说到是最重要一个章，让我们来明白，以赛亚书的独特一点，帮助我们读新约圣经，帮助我们认识神的自己所是。这几方面，我可能交通还不够，所以我再稍微说一下，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蒙恩，都是根据圣灵在神的话里面发光，让我们能够遇见真实，借着他赐给我们的信心，记录这个话语的实际，成我们的生命。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我们过去也读了好多先知书，也读到各卷圣经，我们很多可能很熟悉，过去在我那个时代就要求我们能背圣经，多读几遍，这是很好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全面的话。但是最重要的一个话呢，就是说这句话一定成为启示，已经成为我们的真实。早在我们再读很多，主耶稣讲一句很重要，你们读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却不到我这儿得生命，那是读很多都是字句。所以很多基督徒他字句很会背，他也很会讲道啊。今天早晨我就有个感觉，什么感觉呢？我是一个传道人，传了这么多年的道，到底传道人在不要讲过去，在这个时代有什么大的我们不说功用也之分呢？不管怎么样，绝对不是吃饭的人。我自己讲我自己，绝对不是召聚让弟兄姊妹做做礼拜就算了，不是的。真正一个传道是影响这个时代，主要再来了，要怎么样？借着神的话，带着能力权柄，把弟兄姊妹不单单从世界败坏狭制里救出来，而且更有一个大能带到基督里，活出基督，让他能够面对面重建神，是这么大的一个动作啊！这传道不是一个吃饭的，我师母讲的是三顿果民的吃饭的，那真是不对的。所以给我一个好像早上打我一棒子一样，你是不是这样传道？要不然你这是变成职业传道？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今天到这来，这有很大的一个动作，圣灵要做工在你身上。做什么工呢？就让你今天听见神的话，神的话在你里面就成为真实，成为能力，来影响你的环境，来影响你的生活，来影响这个时代。否则我们传道不应该再讲话了，不应该再不是传递一些知识啊！我到过20所神学院，你看吧。那我不讲别的，我只要求着怜悯我，像今天我们教导一定在神话语里边，你起码遇见这个聚会啊，你能觉得神与你同在，这是起码条件。假如你在聚会里不觉得神与同在，你第一点已经失去了，第二点你一定个别听见神自己向你的发声。假如没有这个，你失落了，那我们就是靠神的话活着，万万有都靠着神的话创造，也靠着神的话托住万有。神的话今天要道成肉身在你我身上，那就是我们传道人最大的责任，道成肉身在你身上，成为你的真实，成为你的能力，成为你的生命，也成为你生活的见证。假如没有这个，那这是亵渎神呐、啊！这是亵渎神呐、啊！等等，我会和大家讲这个亵渎。我们这个第九章有，你看我们到这里做什么？我们也不是插管，大家捧场。我们到这里做什么？就是遇见神，碰见神，得着神，要我能把神活出来，否则这是宗教活动，没有意义。所以我这话不是说给别人听，是说我自己听。因为早晨呢，我师母和我讲，他好像我告诉我，真的好像是个职业的，职业是做一个工啊，不是，哦，太大了，因为传道是神差遣他讲神的话。 代表神来传讲神的话，这是件非常严肃。所以那个巴克逊弟兄、巴克逊牧师，像 Postal India 印度的使徒，他每一份上讲台，他把鞋子脱出来。他为什么？他既然看见这个地方是神圣的，他说他不配穿着鞋上来。他是他的看见，这印度的使徒，我们叫到巴辛，巴克逊。巴辛弟兄的见证，他到过台湾，我见过他。我到印度的时候，他就被主接去了。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一章圣经，我盼望过去说不清楚的我再补上来。这个圣经一直讲到启示的一面，他那个以赛亚先知在第六章那时候就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神就呼在这个荣耀中，神呼召他做他的先知，也指示他，让他明白你怎样传讲我给你的信息。那么当时我们已经一再地讲说，给他的信息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你讲出的话人家听不懂，叫人看还就明白，心里呢，我们用你的话，我们心里蒙有了，都不晓得你讲的是什么。他说你要传这样的信息，这简直开玩笑嘛！他自己都在后几章讲过，我就传谁听呢？谁能相信呢？啊！但主耶稣在地上给我们再解释一番，啊，保罗呢也来证实一番。那这样的话传出去，难怪说。他说这个传道传的我们简直好像打了一样头都发昏，你在我们的时间做什么？不是的，主在地上给我们解释怎么样，我传讲属地的事你们都不明白，传讲属地的事怎么能明白呢？是要主要就说我是天上的饼，天上的粮，你们要吃这个天上粮什么样的拿来给我们看吗？我要这话在你里边成为活泉涌出来，这我不明白、好像保罗说传讲基督是神的儿子，这听不懂，又钉在十字架上为你死的，也和你一同死的，一同死一同复活，今天活在你里面，那简直这是这些话怎么能懂呢？奇怪，保罗说你们都懂了，你为什么懂啊？你看你耶稣什么面呢？什么样子啊？多高啊？你怎么信他的？这是奇怪的很，就是这样，非常奇怪。那个地方蛮有学问一个人，见了主耶稣，他就说：“哎呀，师傅，你说你做了很大的很多的奇事，你一定是了不起的一个人，神安待你啊，那你可不可以要完我来了？你有空，你教我两手啊，我也信一信啊。”那个地方。主耶稣非常有智慧，他说你要信这奇妙的事很简单很简单，你呀要重生，重生的人呢，这个人呢这个每一个动作都是信奇事的，都是奇妙的。他说怎么重生啊？还第二次生，我这么大的年纪进了蒙府的生，这开道也不行啊，进去也很难啊。他说不是，我说这个生啊是从天上生，难道他更糊涂了？天上怎么还生呢？他说天上生你不懂啊，像刮风一样，风这么一吹，你不知道从风为什么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说就是这么样，你不知不觉的就做一个功，你就重生了，你就也神就在你里面了。他说是啊，这个东西很奇妙。所以我和大家讲啊，真正蒙恩得救人不是给你去经历走路，真正蒙恩得救人那是要你怎么样知道你不能知道的事，看你是没有看见的，听了听见了是你过去没有听见的。今天我们都需要这样的信息，有这样的信息是从神来的，不是讲了明白偷偷是道很好，我也会背诵那不是，那属地的，属地的，那属地的。所以他就告诉你这样，你去传讲信息两个原则，一个主耶稣在地里讲，好像撒种比喻一样，那是在经历时空中可以看见的， 你对神的光景。另一种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那里讲到，讲到都是属天的事，都是我们不懂的不明白的，别人耳朵中打雷一样嗡嗡嗡响，你讲些什么不懂的，但是这些是最大的需要。为什么？这些是永生，永远带到永远的。讲地上的事，今天报纸报道了，过去就是过去的，要明天来也是要过去，属地事都过去了。属地的事不能带到永远，在你想不能得到能力，是带到律法的要求，要求你要怎样做，你怎么做，做不到啊，这样子。因为传道传神的话，传神的道，从天上来的，带着神力，带着能力的。这些人为什么不能做呢？他没有力量做。一个国家为什么治理不好呢？环境的复杂的变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点失控的转换，环境太怎么样，没有办法透视，没有办法探讨，没有办法下决定。这种失控的变化我们太微小了，我们要传讲一个怎么样超然的这个怎么样事情没有发生以前已经有人定局了。哎呀，你我们那个这个过去讲过有一段话，但是过去式在我们学语文来讲，过去式我是讲真理的过去进行式，过去完成式，这样过去就是过去的嘛，将来进行，将来完成式那个我们还不知道，看不见。所以以赛亚书一直着重这一点来告诉我们，是谁要他这么讲。你想想以赛亚他不会向神发原因，他我讲的都清楚，抓在耳朵喊呢，他都清楚，他都做不到。你讲在天上飞，那他怎么也不会听，也不会信呢，也不会接受，谁来听呢？但是神告诉他说，神告诉他说，你去传，哎，神给他力量，他就有胆量传，给眼睛也在开心，哦，这是荣耀，所以他就能够传。请大家注意，这是我们最需要的。我们有一点和大家提醒的，我过往的日子，这么过往从小到现在，以往的日子里边这样说比较好，过往就是我代表大家几千年了。我们以致怎么样，在经历里边去经历神，去认识神，去看见神，不对了，错了。所以经历里是一个人认识神啊，神爱我，神供应我，神解决问题，这是经历看见。看见什么都是修饰，这都是认识神的作为。请大家注意，作为是神显在时空中，神帮助我，神教导我，神什么神医治我，神祝福我，这就是时空消失。以赛亚一直讲到怎么样把永远的事拿到现在来讲，让你认识现在带到永远。哦，这是厉害的，这是厉害的。假如我们不能这样的话，我们到明天这个美金的贬值了和什么东西就消失了，我们明天走，我们环境都改变了，那你今天讲有什么用处呢？哦，实在没有价值。时空东西都要随着时效，一定要讲到那带到永远的永远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把九章论结束一下。我先交代这句话，希望大家对神属灵的事不是经历来的，请大家哎呀，我经历耶稣得胜啊，我经历十字架的工作，今天明天后天越多一点越早，那都是在时空中的经历认识，都随着时空消失。请大家注意，千万不要讲这时空的东西，都随空时空消，因为我们活在生活上，在生活这一面。请大家知道，就是说属神的事，关于永生的事，耶稣神的儿子，你有没有信八十天还背八十个问题才信的耶稣？没有，就圣灵很奇妙的有一天在你里面啪做一个工作。那关于属灵的事都是启示，都是一下神做神说了事情，就都是这样。请大家注意，这是我们最追求的，这是我们需要，是我们得这以赛亚在讲这个告诉我们。所以以赛亚书用历史的背景衬托出来讲这些我们不懂的，听不懂的，看不见的这样的事，这是最宝贝的。为什么？都是带到永远的，
用时空来解释，说时空来经历，都在时空中消失。请大家注意
这一点，这一点我希望能够讲到透亮。那这些都要神自己的启示，神自己的带领，所以宝贝就在这里。我们把九章，以赛亚九章幕后一段讲以赛亚九章非常奇妙的一章奇妙一章我们已经讲过了已经读过了，那我们再说以赛亚书。我们在这里六节和七节讲到神允许我们有一位儿子，神的儿子降生。那么在六章以后，七章八章讲一个点，讲到基督的诞生，基督的降生。六节七节讲到他带进他的国度。大家看一看六章这个神将以赛亚所讲的信息的原则告诉他了。所以第一点就讲到基督的降生。但讲到基督的降生呢，这个点一直在以赛亚的信息当中传讲福音所最大的一个点，讲到神与我们同在。这一点这是他一直启示的，要我们呢知道确定神与我们同在，确定神与我们同在，就知道我们所在的环境当中，只要神与我们同在，问题都得到答案，问题都得到解决。神要解决我们问题，第一点要我认识他与我们同在。我以前记得什么，从小我在基督教学校读书，他们呢和我有关系的话，写信的时候，幕后的那个这个祝福的信就写伊玛内利，伊玛内利，那这还手写的伊玛内利，那什么是伊玛内利呢？你这不知道也知道一点，知道神与人同在了。这个，那伊赛亚讲的非常清楚，非常清楚。我们这是造物的被造的这个被造之物这些万物万有和我们人类，神造我们，神造我们，他的全能造了我们，有能和神性造了我们，他是给我们一个生存的原则生活的法则，让我们去好好照他的原则去生活去活。但是大家忘记了，我们今天所站的环境不一样，不是那么单纯老约翰提醒我们，这个世界躺卧在恶在那恶者的手下，有一个力量在那影响我们生活，影响我们在地上的一切。那神要求我们，只要他与我们同在，他就有力量保守我们，只要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行走在他的路上，只要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不受黑暗权势的影响，脱离的黑暗的权势。这是神呢奇妙的一个拯救，也奇妙的保守，奇妙的恩典对他，对我们是受造人物。这一点我们人忽略了，因为我们环境到一定的环境就消失了，在环境里边看不见神的全能荣耀，神这样告诉我们他与我们同在，结果人没有同在，所以就受环境的影响，慢慢的被环境吞噬，慢慢的人就怎么样呢，就灭亡了就灭亡了。那么以赛亚这一次呼唤告诉我们，他就把以往的见证讲给我们听，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神特别拣选他，要来彰显神的全能荣耀，也要我们来认识这位选民的神。他是给我们一个见证，好像他是一个商标一样，要我们来认识这个创造的神。我们常常忘记这个创造神，看着以色列人在地上的生活，就能看见有一位耶和华神创造天地的神。 不过认识不可以。再看一些这个以色列人他在地上的生活，就看见这位神与他的选民同在，也让人看见神与人同在的关系。我们可怜，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就消失在环境中。所以以色列特别第一点把这个点告诉我们，你为什么对属天的事你不开启，不消好像说不通啊，不明白，或者是你不注意，可是你不知道有这件事情。这就是怎样意思，说你就失去了身体同在。所以你为什么你在黑暗的里边，你没有见光吗？光那么大，你没有见光。所以我又提醒大家，我们虽然交通过了七章八章，打一个点，就是神与人同在，人需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也需要神与我们同在。神了自己，他也乐于我们同在，这是神造人的协议。没有，我们讲一个道理，一马内利，一马内利。那么为什么我们不知道神的同在？为什么神和我们这有的间隔，我们离开神的同在？他一直告诉我们，我们要听他的话，我们要听他的话，他就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听他的话，他就怎么样活在我们中间，你就知道神与你同在。那么这些原则一致传讲，大家耳边风不听，所以我们就没落，就死亡了。这是第一点告诉我们。所以伊赛亚在重新的传讲下时代，他说你现在你有问题，解决的问题就是神与你同在，神与同在你就问题解决了。当时他们在最紧急的时候我列国来攻打在事实，在国际关系，在世代的反应，在环境的显明当中，那就死路一条嘛。但是神与你同在炸开了，完全改变环境，不但没有灭亡，而且怎么样还打胜仗就是上次我们讲到以赛亚书九章前面一段这个基甸的事。你看基甸的事，我们上次不是讲了吗？基甸的头脑倒很好，好，我们现在要和你们打，既然神向我显现，那我就招兵了。买马，好像说招人买马，搞几万人、两万多人，好像好像这个弥甸人，还有东方人，还有很多的周遭人都要来吞灭我们这个以色列国，所以他就尽量招了那么多人。那么对方呢，四世纪告诉我们，你看那个他的兵啊，叫扎猛，就像蜂窝子一样哦。那个骆驼群呢，就是还杀那么多，还真是太多了，这么多人。神也化身刚刚这个基甸呢，他说你搞这么多人，啰嗦啊，你能靠这几个人，你自己就能打胜仗了？靠这几个人在人面前也是小的不得了。那神就让他们，我们上次稍微教他们，把这些群列的国家的人，不光一个动作就消灭了12万人，那么整个打退了。说神不是要你去征战，是神要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那么像这样的情形，基甸给我看见什么呢？我不是靠我这个300人来征战，是靠神说的一句话，神说我与你同在，我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就行了。他交在手中根本不要人嘛，一个不要，我一个人去就行，他交来嘛，你同在就够了嘛。这个日月稍微太阳和地球啊稍微动一下我们都死了，就是温度一靠近呢我们都热死了，远一点呢我们都冻死了还要那么大动作，还有这个惊天动地都不要了，神说一句话，所有就有，没有立就立。这个他是神啊，要不然他怎么是神呢？我们这条命运太微小了，我们还得狂妄亵渎他。等到我们会讲亵渎欲望的话。好，那么他这里我们再回头一下讲到，就是第七章第八章讲到的神与我们同在，解决问题。因为我们在这已经讲到 这个七节八节，我们在这里这个五节我就讲了讲圣的同在，那么在六节七节那里我们就说到另外一方面，他一直赐给我们，这个就是指的基督来说的，基督降生的时候讲了基督怎样带进国度啊。我们上次稍微有一点教导，我们再回头一下，以色列传讲这个他这个宝贵的书信，他这个书信里面就讲到荣耀的福音我们可以说是保罗所的约罗福音，那讲到基督的福音，讲到弥赛亚的国度讲到弥赛亚怎样结束旧照出列死亡，而且带着新天新地，他一直讲他主题的一个信息，因着这样神的应许呢成全在神的子民身上。但是他用他这个信息摆于我们今天来看是永远不改变的，他的信息永远不改变，大家都要记住这个信息的啊，荣耀的福音也好荣耀的国度也好，都要记住他的信息，为要成全神的荣耀的应许。但是今天大家好像忽略了，而且是以赛亚讲的东西，那是六七百年以前的事，对今天没有关系不是错了，好像以赛亚责备当时的光景的四世纪时代没有过去，神没有改变，你们今天堕落了，离开了神的荣耀，离开神的同在，所以你们今天遭遇着患难。那今天以赛亚在我们今天在读以赛亚书，再次告诉我们，你今天的光景就是说明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你是不是失去了神的同在，神是不是不和你在同在，或者你不在神的同在的荣光，你落到黑暗的权势里面，所以你产生问题啊。这是第一点我们应该认识。那么第二个，今天他就讲我们说不单他解决问题，他带进我们的生活，他希望因为神，我们自己人也是这样，因为父母养育的孩子希望他过好生活，神创造我们这么些人要我们过得可怜的生活，这是丢他的脸嘛，是不是？一定很荣耀很荣耀是神的人，所以他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自己的身位四点来表现出来，怎样带进国都，一个王是应该怎样，那基督降生来代表这个基督就是希腊文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嘛，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万王之王，是讲这个职分，万王之王是讲个职分不是个名字，是讲个职分，用职分来代表万王之王，那是他委屈他在受造之物当中所有的王他王中之王所以主他是万族之主，他是主，他是神，但在这个地位能够承受这样托付，执行这样的职权，他必须有几方面的认识。他就讲了四点要么认识的国度，第一点呢这个讲到一个领袖，一个 leader 我们都会讲 leadership， 他这个讲到领袖的什么这个领袖论呢和领袖这些讲这些等等的我们在这里他为什么他用第一个词就叫奇妙的车势呢？因为在上半段一直讲国与国的征战，国与国的征战，国与国之间的争执所以就显明问题产生都在这个领袖的身上，他的决策啦他的指导方针啦或者他的起因结果都落在这个首领的身上，所以这个首领的原则他就是说好像说他的政策了决策了方向了指导了不够高明，所以他就这样一个，他说这个基督的国第一点告诉是这个决策的他的 wonderful counselor 他奇妙的一个督导，一个这个决策者。这奇妙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不是属地的，这超越属天的，这个就高明了。 是书店的一个决策的，是书店的，是奇妙超然的，不是你气浮啊，就好像那个电脑上那个程式写出最高的棋谱，那打过最高的这个棋手就打过，不是这样，这个评论的，它是超然的，时间的，有这这是这个国王这个领袖啊。那换句话说，昨天、今天、将来这些决策，这个还没有发生，将来的结果都在一个点上来做决定，那当然是都成，这奇妙的。奇妙的，非常奇妙的，在将来的国度，在地上也是非常奇妙的，非常奇妙的国度，不是你我想象的啊。他说在你神的国在你心里，这个也在你们中间，这个神的国就是这样，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能想到太有限的属地的东西，属人的。那么这一点告诉我们，就是把握住这个伊赛亚所讲的道理，就是说他的原则，就是你眼睛看了看不明白，耳朵听得懂，心里也想不透，是这样的故事，奇妙的、超然的，不在我们领域，不在我们境界，超过这些属神的这么一个康主这么一个测试，这样测试呢？来策划指导这个国家，那我们今天就需要这样的一位领袖，就是基督来带领我们，基督的国，弥赛亚的国，都可以这样说法是最好。所以我一直也是这样讲，我到我十多个国家，我就是说真是快，所以主耶稣告诉我，愿神的国快降临，就是这样，真是愿神的国降临了。我们只有一个祷，他告诉我们，对吧？愿你的国降临，愿你自己行在地上，都行在天上。那这样的国度才行。那么他是讲，所有真正战争发生了，一代一代交代到我们今天讲到以赛亚书这个九章六节以前，都是在乎神。所以他讲一个全能的神。那你既然这样奇妙有缺失，但是有一个全能的神撒泡，他就本身是全能的神。你不光有这决策，不要这样的这个好像政治的考量，各方面外交的策略这样关系，但是这位奇妙的测试决定一个政策那么是神来，好像说神自己来做的，这样说比较更简单。你看这样的国度不是太好了吗？太好了那么下面第三句讲的更奇妙，他是永在的父。他为什么讲父呢？这个国度里面呢都是儿子。你记得对尼哥底母说吗？神爱我们，把他儿子给我们，要么有了他的生命，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这国度里边都是他的儿子，正是。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是在神的国度里边，你的儿子就生在这个国度里，就有的美国是降生的，是就是这样。所以这样你是重生的，得救的。就享受了这个神的国，不要过去我听人讲，我自己也讲，努力进天国还进不去呢。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是的人，就是这里，你就是他的，就产生。那么那努力对不对呢？是寻求的，那是指到不是生的，出生是从外国来，外国来寻求这样的爱慕，是这样听。所以他在这里讲这个基督的国，基督的国里面都是小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他这个永生永在，就 eternal 永生的父，都是你爸爸的国里面，你会的爸爸。所以我过去对国度搞不太清楚，这个伊斯兰书可以点出来，就告诉我这个国度里面都是儿子，子子孙孙呢，子子孙孙儿子有生的生命，爸爸在做国王，那儿子孙孙 一起来做王，还没有兵呢，就是将官班呢，都是王国。这为什么在神的国里边，在荣耀中就是出现而已了？就是，这个在荣耀中观念和属地的观念完全不一样。那幕后啊，他讲的更奇妙，和平的君，那是讲到新天新地的，带进新天新地，旧造都结束了，这新造也新造。所以他用这样国都的这个荣耀的景象显出来，让这些选民我们来认识将来基督国带下来有这样的一个概括的认识，让我们认识怎么样一个王怎么来掌握啊，这些这个不是臣宰子民呢，不是，都是儿子，众子的显出，大家知道吧？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才知道怎么众子的显出不万万有带到荣耀中呢，这就知道了。这个他是永生爸爸生了这么多永生的儿子在这个国度里边，但是我开头说过，这是讲到属灵事，你不要以属地的观念来认识，这是属天的国度啊，是这样的情形，叫和平。大家在以后几章会讲到，狮子老虎小孩子都在一起玩耍这样的情形，就是讲到新天新地的光景，用这些预表表号来看到将来没有征战，都是和平，都是荣耀，是这样的光景，这样的国度。用这样一个认识，我们的量度今天的国家那么糟那么乱，那么征战那么败坏的样子，就可以看见神将来带领我们神的国度是怎么。难怪主耶稣在地上传天国近了，是这样的国度来迎接国度。所以我们在这一直传讲啥，荣耀教会就带进神的国度，是这个样子啊。荣耀教会就带进神的国度。好，这里啊，这个我们刚刚花了一段时间就讲到六节到七节这样的情形。从八节到九节呢，我们不要忘记了是讲到人的这一方面。这个在五节以上呢，讲到外来对这个国家的侵略或者来攻击神的同在怎么样来胜过外界的攻击怎样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从最黑暗的里面看见的光大光解决了国与国之间问题。那么现在呢，他下面呢，这个这句话很有意思哈。他下面呢，第八节讲主使以宴，主使以宴如与雅各家，若与以色列家。这个很有意思，什么有意思？我告诉大家，我们的赫赫本圣经啊，花了27年，由外国的弟兄来负责这个给编好的。当这赫赫本出版以后，大家都惊奇这个话语啊，真是成为箴言，可以说成为一个经典的作品。你看他写得很好啊，诸事一宴如于雅各家，落于以色列。他这个刺激非常美，非常好，真是了不起。他每一个句子差不多的话好长好长的时间来读非常好那么这句话我们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还有话呀向以色列家向雅各家来讲。那么前面讲的什么？他说这个国与国的勾搭，在乎神与我们同在，在神同在我们从黑暗里面的光明，怎样像基甸一样那样的让我们享受得胜的那个荣耀喜乐啊，在国家。他说我还有话告诉你们讲，你们不要说谁与你们同在，你们在列国中做强国啊，你们这种德性啊，我还有话和你们讲。这就这一方面呢从八节开始讲到我们本身的我们国内人间的问题，因为人就是可怜，他就是点名出来啊当时的情形。你们这个比呀，刚才讲那个这个基督的国，那差得太远了。你们今天这个德行看一看啊。第一个他就讲了一点，就讲什么呢他讲什么？你们 对神的态度太狂傲了啊，骄傲得很。请大家再注意，我在三番四复的提醒，这不是讲预言，还没有应验哈，还是没有应验，将来的事要发生的哈，这样情形。他说，你看，人第一方面，你像你们本身光讲对外的取利，谁与你们同在？这你们本身这个德性就够巧了。第一呢，你算神呢，那种态度就是一个狂妄的态度，没有关系，我们呢？丰富的很，我国家就是说国泰民富，砖头没有了，造石头啊没有关系啊，那种味道说没有关系，我们经得起做，我们丰富的很啊，这种光好像目空一切，没有神的光景，他觉得他今天得意忘形那个光景，这种光景，这是讲预言说出来，好了。他就是凭着那个骄傲自大的心，这种光景显在神面前，好像就是目中无神的那种样子。那神下来对付这狂傲的光景呢，下面他就差遣的利逊，就是这个讲到这个亚兰人的王嘛，来攻打他，来他要激动啊以色列的仇敌都来对付，一直到亚兰人。那西部有菲利斯人这样张口来吞噬以色列。那么他这个一直讲到一个光景，你应该站在那地位上，有神拣选你，赋你的责任，带领你，赐给你很好的生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都是在乎神，不是在乎我们我们没办法掌握这种环境的改变，所以在这个光景当中，我们应该感谢。就像我们每次我也讲老套的话，今天看有什么弟兄来，我就讲他，有人就向我们祷告，不管你出生不出病人祷告，他们这傻瓜，你自己那个努力来的，买点食物，他就讲，我为什么这句话一再的讲？我提醒大家，我们每天呢从圣灵说的点都是白白，请你注意。我们吃苹果，你给神钱吗？没有啊。我们给谁钱？给那个农夫啊，我们给那些运转的那个小贩子啊，我们给这些人钱呢、你假设你自己到苹果树底下呢，根本不要钱嘛，是不是？都是我们所有的都是这样。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见证呢？我现在有一个反应说，我们每天呢，那种呼吸空气、阳光都一样的。你不会空气，你会活吗？架着氧气筒给他打，能行吗？所以我们都是要感恩，不要忘记了那些该死的人、已死的人，那都他不信神，那不管他。但是我们这些得的是恩典的人，应该知道每一点、每一点、每一点都是神的恩典，你懂不懂？我们真是感恩的。所以在这里讲所以他在这个选民，神刚刚给他打好了仗，那么欢喜快乐。他们就是骄傲起来，没有神，没有神，没有关系，砖墙倒了，我钱多的好，我们造石头，造石头造更好，就是这样的情形。这个就是表示说，没有关系，就造好了，没有关系，多的很钱，没有关系，我40亿嘛，别人都认识我有40亿，没有关系，不要你付钱，我的儿子你来的当工。Warranty 没关系，所以这一点我就提醒了。那么第二点呢，他就讲到，你看他下面还讲了，桑树上树太小了，香柏树大，这种光景真是没有神的。我们应该有光荣，严肃下来敬畏神，神呐、我今天还有一口气，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好，我们敬畏他。实在是他不要我们活着，我们就我们不能活，要么活好好为他活，我感恩。就这样讲。那么第二个，他就讲到神有办法对付他，差遣亚兰人、菲利士人都来张着口来吞噬这些这情形那么他就有个观念，就是吞噬他们有一个教导我律法都是一个教育哈，法律都是个教育，不让他再犯错误。那么神就愿意让他们回头，让他们转向神 他们都不转向神。
嗯，